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七月份的哈。加州这边的新冠病毒并没有随着天气的转热之后消失掉，而且我记得在三个月前呢，加州大概每一天只有1000多人哈，那我们已经是stay home， 只能在家里不能去上班的。可是现在呢，我们可以上班的，可是每一天呢，反而是大概7000到8000，或者是更多哈。那现在加州的话呢，算是全美国每天人数最多的一个州。那美国呢，又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哈。美国现在大概已经超过了260几万人是被医院确诊的。那据说呢，没有确诊的部分大概还要再加上10倍，好，也就是大约是2600万人左右，好，大概 8% 的人口数，好。那这个疫情也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还好我们写的是赛斯资料，对外面的环境呢，基本上我个人是不会放太多的担心在里头哈。今天刚好有一个同事跟我讲说，他的父亲90几岁的，现在重病在医院里头，那他不晓得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如果要回台湾的话呢，要隔离14天，而且是要在旅馆里面隔离的，那跟我讲说每一天旅馆会要6000多块台币。好，那再加上他自己的台湾护照又过期了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总是会有很多的困难点、挑战点哈。那我觉得像我们在讨论这个赛斯资料，今天我们是讨论灵魂永生的第二章一开始514节哈，我觉得你看哈，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我们每一天都在上不同的课程哈。虽然这个课程呢，的确是有顺序的，从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然后灵魂永生，哈，私人课、个人思想本质，一直到未知实相。那这整个7天当中，7本书我之前已经讲过了，你会发现一个重点，每一本书都在谈要我们从物质的实相的观点移到一个多次元的观点。如果我们可以从物质的观点移到多次元的观点的话，那么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加州的新冠病毒啦，或者是所面临的所有的难题，你会站在一个前我整体的角度来看你现在这个人生，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也就是几乎每一堂课赛斯都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怎么样把自我变成一个能够跟内在的自己合而为一，融合在一起，用整体的自己来看你自己的人生的体验，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呢为了要加强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也会把这个道瑞资料第199节只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了，我会放在一人是课程的中间或者是在最后面了。然后呢，我也会放另外一段是灵魂永生第22章的589节哈。之前我一直在提到那个赛斯的转世，当12个孩子的妈，而且爸爸都不一样。好，那赛斯有提到，不是用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所以他学的更多，而是事实上每一个人生的出生哈，他都在补充或者是在让你的内在更加的完整， 或者是完形啦、啊、所以道瑞在199节他这样提，他说你在你的身体的经历只不过是一场体验而已，无论经历如何，你现在可以处在一个最激烈的疼痛当中，最大的困难当中，然后去观察你对这些事情这些疼痛的反应。所以不是自我不存在，而是呢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一起合作，把那个只要把观点移成你不是一个唯一的你，而且整个人生的角度呢，从一个自我的角度移到变成我刚刚提到把自己的在人世间的这个生活当是你内我用一种形象来这边的体验，那这样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你的真正的自己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教你，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才是最伟大的你的老师，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你真正的自己那样教导你，好，而且为了我们个人的学习，好，不管我们需要体验什么，或者是要知道在物质实相当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跟我们是最接近的，好，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那个层面呢，好，它是我们自己的最伟大的老师，比道瑞比任何大师，好，比赛斯，好，比任何其他的人，好，都远远的超越过我们能想象的这个认识跟理解之外，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199节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视野，好，从单独的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说我自己要更年轻美丽啦，青春永驻啦，更幸运啦，更有才华啦，更有成就啦，种种的这些以完完全全以自我为考量的，包括我们这写道瑞资料写得非常好的朋友齁，有一些朋友他也写了很多年了，那甚至是直接就是一个翻译者，他在翻类似像私人课啦，早期课学习班这样的课程齁，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还是会免不了真正他后面真正的主要的核心还是在讨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幸运，我不是说自己的好处不重要，我也不是说自己的幸运不重要，而是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观点，好，内我跟自我合一的那种观点，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真的放在我们心中，好，去思考一下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灵悟永生第514节，上个星期因为我们谈的比较少，好像只有刚开始了，所以为了能够有连续性起见呢，我们今天还是从514节开始先谈起好了齁。那这里一开始是提到卡尔跟苏华金斯齁跟他的孩子 Sean, 来参加课程齁。那卡尔跟苏华金斯都是 ESP 班的成员，那各位对这个苏华金斯应该不陌生齁，因为苏华金斯是真的好朋友，虽然他也是因为学赛斯治疗才接触他的，可是就随随便便在一个爱尔麦拉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头呢，真去登广告想要去寻求 ESP 班的同学，而苏华金斯刚好有兴趣好，然后呢你可以去看哦，他其实他们有写，苏华金斯有写一本书叫《以赛斯对话》，上下两册哈、哦，这两本书也非常有趣啦，是以苏华金斯的观点在谈赛斯资料哈、哦。那我们刚讲过了啊，哈、哦，所有物质现象，所有的形式都是意识所变化出来的，而变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补强增加我们的内在自己，换言之就是内我跟自我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个人实际上本质一开始就要提到说，我说的我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好，所以如果有些老师呢他是会用类似像像这个苏华金斯他们是 ESP 班的成员。那我们知道嘛，像ESP 的书，好，如何发展 ESP 的能力，这一本英文书呢，被翻译成实习神明所测。我相信这种观点应该是想要这样讲的人，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啦，而且他也一定有他的相对的目的，我们不晓得啦齁。不过假如我们对赛事资料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很容易被误导齁。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实习神明，而且我们真正的重点是来人生是为了自我想要去圆满，想要去学习齁，想要去修得更好，这样的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就落入陷阱了啦。好，内我跟自我是一体的啊，橘子的里面跟外面是同一个橘子吗？我们做梦的自己跟我们其实是同一个自己吗？那如果是同一个自己的话，你每天做梦，那每天的梦都是实习神明吗？我们每天做的梦都是为了要让在这个人世间的自己能够去体验，能够去了解，能够拓展自己的意识形式。所以每个自己，每一个存在人世间的自己都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种意识的拓展。它不但不是实习神明，而事实上是它是怎么样，它是神的老师，神明的老师，不是实习的神明，是刚好颠倒的。如果说我们是实习神明的话，我们在乎的只是我们个人的好处，我们个人怎么去发展，但是其实不是的，而是我们每一个的发展呢，它其实是在补强，在教育，在补充我们的内在自己。好啊，所以我说我今天会放一段那个589节，好啊，第22章那个马沙巴，他是一个乞丐婆，他有12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可能很多个父亲，然后呢晚上没有地方睡，随便到处能在哪里睡就在哪里睡，也不知道能不能睡到天亮，因为可能被冻死或被饿死，那白天必须要去乞讨。好，那可是呢赛斯讲的是说，不是说贫穷就是最好的，而是呢我从不同的对比当中呢，我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各位，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我们在克服问题，其实我们是我们内在神明的老师啦，其实是刚好颠倒的。好，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改过来以后，我觉得我们在重新看我们目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扭转这个事情本身，而事实上是我们要去体验它，去克服它，而且是由我们的内在的智慧来克服它。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会放这两段录音给大家做参考，那应该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那我们回到卡尔跟苏华金斯好了，其实卡尔跟苏华金斯也有一段蛮长的故事，但是可能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呢，是苏华金斯跟罗跟真的关系，尤其是跟罗的关系。如果你看真的书的话，他有一章是在谈尼宾跟雪林。好，尼宾是个老邪旧，是一个苏华金斯的父亲的类似像古代的私人学校。好，罗在那辈子呢是尼宾，而这尼宾呢是雪林的父亲请过来家里的一个老师。好，那结果呢跟雪林呢发生强烈冲突，他骂雪林你若不好好读书的话，你去当妓女好了。好，那雪林一生气的话，就把他最珍贵的最宝贵的宝藏，那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古代圣经的泥板把它摔碎。好，所以在这里苏华金斯跟他的尼宾呢又在一起了，然后呢共同在上赛斯课514节， 各位你不觉得很好玩吗？全世界这么大，对不对？好，全世界这么大，然后呢，这两个人呢，会跑到纽约北边偏僻的乡下叫艾尔麦拉，然后呢，他们会在一起共同跟赛事资料呢产生很大的关联。像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环境真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好，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好，那有这么广大的土地，可是呢，这两个在前世有纠结的人呢、啊，他在这一世共同完成赛事资料，共同写作赛事资料，而且两个人又变成好朋友，好，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了、啊、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内容哈。赛斯说呢，既然我们体认到我们的本体并不依赖形象，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它不依赖形象，你可以随时改变它嘛，你可以随时脱胎当苏华金斯、雪林、尼宾、罗，总而言之不断换形象啊，好，不断再换啊。他说呢，所以自然不用怕去改变它，可是我们很怕改变它，而且我们在写赛事资料，我们每一次都是用我们自我的角度去说呢，我学了赛事以后我变怎样，好，其实那个我变怎样的那个我呢，还是以自我为最主要的因素嘛，好，但是假如我们整个焦点是放在自我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等于没有真正进入赛事的核心啦、啊。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用的是自我的话，你必然会失去内在自己的信息，内在自己的能量，会跟内在自己切断嘛。那这样的话，你在写的东西呢，就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人生，甚至根本就不是赛事所要讲的那个最重要的精华。赛事的资料当中最大的精华是什么？最大的精华是自我跟内我是一个我，然后呢，自我在做任何事情其实是替内我在做的，你在替内我价值完成的。好，那你完成的任何事情呢，最重要的目的、哦、你之所以来脱胎的目的是为了要补强你的内在自己嘛，所以在整个考虑当中呢，一定是以内在自己为考量的。好，那自我的部分呢，只要你 follow 内在自己的自发性在做的话，基本上是蛮 OK 的，因为改变任何的形式对内在来讲都很容易的，它随时可以换的。好、啊、这里提到说我们的本体是不依赖任何的形象的，我们也不怕去改变它。好，那更没有说死亡这件事情，没有，哪有死亡啊。好，就好像说你每天都在做梦、啊、梦中的自己呢可能被关了，被枪杀了，可是你一醒过来就好了，通常你挨了枪的同时你就醒过来的。好，那一样的情况吧，在人世间的时候呢，当我们真正真的如果有挨枪的话，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醒过来了，我们就发现到，哎，啊，怎么会回到自己的？而且这个自己还是比较大一点的自己，哈，所以这里提到，各位你去想哈，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讲，意识创造形式，而且你的本体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你自己，那因此你根本不要怕死亡，也不要怕改变，那也没有什么真的值得你担心的。好，因为你的内在自己可以随时再换另外一种形式，如果真的走不通，走到了胡同了，根本爬不出来的时候，很简单啊，你的内在自己再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就好了啊。好，我们这里提到说，我们的存在带我们到许多其他的环境，而我们与之混合，赛斯是这样，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存在也会带我们到很多其他的环境啊，就算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转世，好，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是尼宾啦、啊，还是现在是罗啦、啊，还是现在是什么东西哈、啊？不管今天是谁啊哈，总而言之呢，你的本体是永远都会跟这些 角色混合啊。好啦，我们不讲转世好了啦，我们每天都在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有在做梦，我们做梦的自己跟我们自己明明就是不同的两个人，好，明明是不同的两个人，我们可能化为其他形式，化为更老的自己，化为更年轻的自己，甚至化为不同家庭的自己，或不同性别的自己都有可能，可是明明不同的自己，可是我们因为做了这个梦，我们已知融合。所以这样的概念呢、啊，千万不要被那个什么神实习神明的这种观念去限制到。因为谈到实习神明的话，是表示什么？像实习医生一样嘛，你今天好像毕业了，然后你要去实习，然后磨练你的技术，然后你才能真正当神明，是这样吗？这种思考的角度是完全站在自我的角度在思考，而且这样的角度真的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我们所考虑的完全是怎么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可是假如你的重点全部都是以自我在操控的话，你根本自内我移不顾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是会越走越糟糕。赛斯在每个地方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跟我们内在失去联系，只要你的自我过度强大的时候，那么一定会跟内我呢会切断联系，切断能量的供应，切断力量，好，切断信息的了解，切断解决事情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依赖有更高明的人，或者是什么人呢，是专家来指导我们。可是我们的人生里程，或者是我们给自己编的计码，跟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啊。你怎么可能拿一个世俗的观点来让你的人生当中能够真的得到平安喜乐，怎么可能呢？因为这是你在完成你的内我，补强你的内我，使你的内在自己更加完整。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好，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说，形式可以不断的改变，所以根本也不怕改变。那因为不怕改变，甚至不怕死，所以我们可以混合到其他的很多的环境当中，而我们遵循这些环境当中所存在的法则。好，比如说你现在做梦，梦到你到化国去好了，那如果你梦到你到化国去的话，你好像忘了你不会讲化文啊，是不是？你融在当地的环境当中了。好，所以赛斯试图告诉我们，也在每一节课，好，再重新讲一次，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我们讲的所有的课程，赛斯的每个叮咛，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啊，把你的自我稍微放松一点，跟你的内在一起，能够混合起来，能够一起工作，不是说你就没有失去了自己了，不是。好，不是我们就消失掉了，自我不重要，从来不是这样的哈。但是既然你自我是那么重要，那你的重要性在哪里？是维护你自我的生存吗？不是啊，因为你的生存，你的内在自己会照顾啊。昨天的课程提到嘛哈，假如你的内在自己不让你做某件事情的话，你的外在自我怎么去做都不会完成你想做的那个使命的，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那么因此跟内在同工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学的赛斯资料是完完全全以多次元的角度在思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变成那种以自我在控制，自我在掌控，然后要求的是自我的好处，要求的是自我的成长，要求的是自己实习完毕真的当医生，要求呢自己实习完毕真的当神明，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啊。好，你看所有的资料都指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嘛，像南木沙的资料，他就直接一句话就直接点了啦，他说你们就是神，你以为你是谁，好，你们就是神啊。那道瑞资料里头呢，他也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那个落入陷阱的，好，我们不是说我们来这里然后要轮回转世，好可怜哦，看什么时候转世能够完毕，我们能够脱离轮回，不是， 不是，我们不是要脱离轮回，我们是在补强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内在自己需要这些知识，需要这些感受，需要这些体验，所以我们来扮那种角色，扮演一种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呢，我们体会到之后呢，我们把我们体会的东西呢，转到了我们的内在，所以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扩充了，我们的内在被教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经验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老师。赛斯也一直提到哈，比如说他当富兰克瓦特那一世，他也提到说哦，因为我用富兰克瓦特的角色来弥补我的谦虚的这个部分，好，他说我是敬畏他的，不是说我必要谦虚，而是我根本不敢不谦虚。好，那用富兰克瓦特的这个人格呢，主要的目的是在让赛斯这个存有呢，它能够更加的完整。所以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我们真的是我们内在自己的老师。那既然我们是老师，我们当这个老师的角色，我们当然要当得好嘛。当然这种思维角度仍然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了。我讲的意思是说呢，即使跟即使皮是没有办法分的，我们跟我们的梦境是没有办法分的。你因为做了梦，所以你有新的领悟。你因为有梦的经验，所以你的意识拓展了。好，我们的自我意识如果连着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连着无意识，而只要我们的感知能够往内里头深入我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话，那么在潜意识的那个自己，在无意识的那个自己，他们懂所有的事情。好，你现在所知道的你懂的事情哦，你再怎么样去实习啊，你怎么样再去学习，你怎么样再去拓展，都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相比。所以昨天赛斯才提到那一句话，他说罗啊真啊，好，如果你要谈理性谈智慧的话，你们是远远不能跟我相比的，你们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我们怎么可能跟我们内在相比呢？那或者是说，好，在人世间的任何其他的专家大师教主，这些人的智慧怎么能够跟你内在的智慧相比呢？因为必然他们也只能在他们的一个 moment point 一个片刻点当中，他们只能卡在那个片刻点当中，以他所学的东西来提供你做参考，而他所提供的部分呢，首先他不了解你，更不了解你的内在的需要，而更不知道你的人生的故事的脉络，他怎么提供给你？他能提供给你的就是物质的善跟恶的标准嘛。可是善跟恶的标准正好是卡住我们自发性的流动，或者是正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放开那个线性，好，变成一个整体自己的角度，或跟我们内在的智慧合一的一个障碍，它刚好是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了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告诉自己我在好好学赛斯资料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你的自我要放松，不是自我没有了，是自我放松。你的自我放松之后，你的自发性才会进来。我们每一堂课每一本书每一个赛斯的叮咛，你绝对找得到这样的痕迹，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一本书，没有哪一个教导是跟你的整体自己没有关系的，没有哪一个教导是跟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存有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好，没有，你在赛斯资料的每个地方你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不要说若人以色取我，以音声取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每个人如果你有自我去想要去 touch 到你的内在的话，人是行邪道，不复见如来，不复见你的存在的自己，内在的自己，不复见你的神性，你见不到他的。好，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今天不是站在批评的角度，我是真的恳求各位，如果你今天想要了解赛斯资料的话，一定要把多次元的角度 放在你的脑海里面，随时都放着，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自己接触。好，因为只有用整体的观点，你的能量才会充满，你的创造力才会有发展的机会。还有呢，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的所有的人生问题都是我们内在安排的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内在安排，只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我们的内在，才需要安排那个阻挡的路，让我们没有办法跨过去啊。那如果说你好好的演的话，演一次就过了啊，就不会 NG 啊。像我们在拍片子哦，有时候呢拍一整晚哦，只是想要去截取那个最棒的那个角度或最棒的那几句话，你要这个演员呢讲很棒的一个词句，他的神情态度语调都要符合这个拍片者的需要，所以他花了一整个晚上不断拍了又拍，拍了又拍，其实就是只是拍个十秒二十秒的广告片而已。好，我们以前在拍广告片，好，为了拍那个二十秒的广告片哦，真的是大费周章啦。好，有的时候一拍就好几个钟头，甚至一整个晚上，那有可能也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那个景嘛。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完全能够合作的话，那我们会少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的内在也不必要安排那么多的挫折困难纠正我们的生病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让我们不断的再去承受这些不需要承受的部分。好，所以是说痛苦是没有必要的。那为什么会痛苦？是因为我们对内在的信息根本堵塞起来不畅通嘛。好，如果你今天不发烧，为什么需要打针呢？好，就是因为你发烧了嘛，是因为我们跟内在失联了，所以我们才需要被打嘛。好，这里赛斯提到，他说呢，我们在这儿的人呢，全部都是教师，所以不是只有一个赛斯在教真跟罗，而是成千上万的教师在教在人世间的每一个人。为什么他需要教我们？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吗？是因为我们有恳求吗？是因为我们想要学习，所以他教我们吗？都不是，欸，都不是，是他们的天命，他们的职责。他们虽然没有领薪水，可是他们需要成长，他们后面有他们的老师在监督他们去执行教学的工作。那所以呢，他比我们更加的渴望来教我们。上一节课赛斯提到嘛，他说呢，我们这个层面的人哦，每个人都想尽所有的办法哦，想要把所有的东西填塞给你啊，像填鸭似的，好，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支援你们。那为什么他需要支援你们？就好像每个老师都想把学生教好嘛，那因为那个可以让他们学习拓展以及完成他们教学的目的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老师需要学生，不是学生需要老师教嘛。那假如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这里全部都是老师，那么这么多的老师，好像人类的人口啊，70几亿人啊，恐怕在上一层也一样有70几亿个老师吧。好，那这些老师们每一个人都盯着他自己的学生，问题是学生根本听都不听啊，根本连这些老师的存在都不了解，所以这个比较值得我们再想想的。他说，因此我们也调整我们的方法，以使实相具有不同观念的人都能了解他们。所以赛斯的教导是在教什么呢？在教了解实相，对实相能够有所了解。那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多次元的啊。好，实相不是物质层面啦，像个人实相本质一讲完，一进的未知实相，然后赛斯就提到说，那个东西呢，你们学的个人实相啊，其实对了解实相是一点相干都没有，不相干的。你不能因为了解了个人实相，所以你觉得你对整个多次元的实相 很清楚，因为个人实际上本质的角度只是在教你个人怎么在物质界去操作嘛。可是假如你今天只学了这一招的话，那就是外单功啊，你只是在练外面的功夫啊，你根本不是在练能够所谓的强身好，然后可以抑敌的，不是这个东西嘛。你练的部分只是很外在的那个部分啊，而那个外在的部分呢不是实相嘛。那么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多次元的啊。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意识不依赖形式。好，意识既然不依赖形式的话，所有的形式随时都可以换。好，孙悟空有72变，他要变哪一种人，哪一种动物，好，是男是女，他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去变化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假如随心所欲变任何形象的话，你可以随心所欲变任何形象，你怎么会那么抓起现在这个形象呢？所以这里再次说，如我先前说过的，但是意识呢却总在想所有的方法去创造形象，意识想尽所有方法创造形象，所以意识可以创造很多很多形象，他也不会在乎哪一个形象就一定要永远都是他的形象，不会的。那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自我啊。好，所以意识创造很多的自我。那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想的只是我最好都不要改变，我都不要动，可是那个不是意识的目的啊，也不是意识的本质啊。好，因为意识是不依赖形象的，换言之就是意识不依赖自我啦。好，赛斯说呢，我们不存在你们所知的任何时间架构之内，他们不以时间为架构了哈。那分秒、终点、年月对他们来讲根本失去意义，也失去魔力。在赛斯的那个老师很多的那个层面呢，不会有人说：“哎呀，我要去哈 SK2， 我要做脉冲光，用雷射把自己脸蛋当中的一些斑纹啊，把它去掉，让自己看起来很年轻哈。”不会有那种东西的，没有时间的概念呢，也没有老的概念呢。他说呢，不过我们对其他系统内的时间是十分清楚的，而我们的通信当中也必须给予考虑，或者我们所说的就不会被了解。所以他们虽然没有时间，没有那个时间的架构，可是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考虑我们在时空当中。所以赛斯提到嘛，他跟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一定要记住哈，虽然他看到的是一个全部的自己，全部的自己是什么？全部的自己就是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的，我们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他不但知道，他是跟我们一起处在那个感受里面，包括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怎么去思考的他都知道。这一节的后面他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分隔。虽然他说呢，他们是在电信实相或电信实相之上的某个层面，我们是在物质实相，可是即便是这样是没有分隔的。不是说我现在掉在地球上面我好苦，我要赶快把自己拯救出来，然后我如果做不好的话我会掉到地狱里头。各位，你如果去参考活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他的频率到哪里的话，他一死亡之后呢，立刻到什么忉利天什么天啊，乐利天什么天啊，一大堆的天啊，然后什么地啊，难道他买了火车票 买了飞机票，然后他登了机跑到那个国度吗？不是嘛。好，不是有护照，也不是有那个国度，而是他其实根本没有界限嘛。我们跟其他的任何一个实相呢，我们都没有界限。好，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呢会旅行过很多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层面。 好，所以这个真正的分隔是什么？好，真正的分隔是人对感知与操纵具有不同能力所引起的。他们跟我们的不同是什么？是他能够感知他们自己，同时他们能够感知我们，而我们呢，只能感知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感知他们。好，那假如你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哈，可能一般的收音机的话，你可以说一个频率、一个频道的电台，比如说1300这个电台，那么你只能接收到这个电台，你无法转台。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它是可以转台的，它有那种可变电阻，它可以转一下，可能到1350、1380、1390，它可以不断转，然后一转就可以感知那个实相了。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知道他的收音机不是只有在1300这个电台，他会在1350、1380、1390、2500，随便啦，反正你转到哪个频率，那个频率你马上可以接收到了。所以这里的不同是什么？是我们被物质是像区隔掉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是维持自我永远都存在，最好不要变，而且最好维持在某一个最好的、最棒的那个时间点上。好，这是我们的角度了。但是我刚上课一开始提到的，如果说我今天学了多次元的概念，我学了赛斯资料以后，我发现必须要自我跟内我一起合作的话，那么只要你跟内我一融合以后，你就不是只有一个频道，你就变成一台收音机的。因为透过你的内我的话，你就不会卡死在你现在这个实相里头啊。好，那只要你不卡死到这个实相里头的话，你的是非观、你的善恶观马上变不见了，然后你的时空观就马上不见了，你对自我的那个抓起马上就不见了。好，所以一个真正悟道者，或者是一个真正能够了解内在信息的人啊，他就根本不是在解决你的关系啦。好，不是在解决说我跟某个人的关系要变好，好啦，变好又怎样，你很快就变坏了嘛。不是要解决自己的身体问题嘛，你解决身体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要变身体不好嘛，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嘛。好，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快又回来啊。我昨天在提我朋友在讲的那个问题是说，哎呀，在703、704节那个阶段呢，真的有一段时间身体是恢复健康的，那问题是马上又变不好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假如说我们了解到哈，意识不依赖形式，而且形式之所以是形式，它只是在补充或者是在扩张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实习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内在的老师，我们在加强内在的意识的拓展。那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当玛莎巴，你就不会苦于自己是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妈。好，你就不会苦于说我今天没有东西吃，可以一种比较超脱的方式，以看戏者的角度又能够全然关注在戏里头。那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好，我觉得根本你内在给你的困难或者是所安排的布景不会太为难你啦。好，这里提到我们是存在于许多其他次元里面，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怎么讲啊？比如说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不是到其他次元去吗？你做梦的时候，你不是一灵体出游可能马上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吗？好，不是到其他的世界去吗？好，不是当外星人去了吗？所以我们其实是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实相系统当中。我在前面上课的时候也曾经提过，我们请一个大学的教授来我们这里教回溯，30几个人坐在课堂上，眼睛还是睁开的，可是随着他的语气的引导，然后呢马上 每个人，很多人啊，不是每个人哈，很多人都能够回溯到他的前世，而且感觉到他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在那个实相当中，他能够真切的感觉那个存在。换言之，就是我们虽然坐在那个教室里面，可是呢，我们跟很多其他转世的自己呢，却马上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感知到他们的，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外在感官，让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在这个实相之外还有其他的实相。所以赛斯在讲到哈，没有真正的区隔，唯一的区隔是我们感知跟操纵的能力的不同而已。好，他英文字用的是呢，to perceive and manipulate， 也就是说，你去感受到他们，你接受到他们，你接收这个信息，以及你操纵这个信息。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接收度很高，接收的频道很多，他只要转台就可以接收到别的电台。然后呢，他可以操纵那个电台，好，他想转到哪个电台就到哪个电台。我们也一样，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也没有试图这样去做。如果说我们开始从自己的本台慢慢可以移到别台的话，你就发现赛斯所说的那个时空同时性，好，次元同时性，好，然后呢，意识是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意识。好，那么就没有说你的形式要去修什么变成意识，你没有办法用形式来直接转成意识，而是形式可以提供意识的更加的圆满啦。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真的弄清楚，这就是138节我一再提一再提的那个三个两难之极，在伪装的自己，我们在伪装的那个实相的自我呢，它其实它主要的行动力是来自内在的。好，那么所有的安排也是来自内在的。好，这里提到说，你存在的许多实相里面呢，你们感知不到它，甚至某个事件由这些系统已经侵入到你所存在的那个三次元的存在时，你也不能诠释它，因为光是进入这个事实呢，已经扭曲了它。哈，意思是说，这个事件进入就没有进入啊。好，连事件进入三次元都没有进入，因为全部的实相都在一起，是我们的感知跟我们的操纵的问题而已啊。那一样的情况嘛，哪来的实喜呀？好，连实喜这个概念有了以后就已经阻挡了我们内在跟外在自己的这个自发性的流动的自由了。赛斯这里提到，我告诉你们，我不感受你们的时间顺序，我只游历过不同的强度，我们的工作发展跟经验只发生在我所谓的片刻点 moment point。 意思是说呢，他们因为不是在物质实相当中嘛，那所以他只是履行过我们的情感的强度。好，那他的工作、他的发展跟他的经验只在我们的那个片刻点当中。比如说既然意识创造形式，对不对？那意识创造形式不断创造不同的形式，那我们的内我不断创造很多很多的我们，每一个我们当中呢，都只是一个片刻点啊。对我们的内我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个的片刻点？好像说呢，如果你今天翻开一本书，好，那这是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后面有第二章，仍然是有顺序的。但是对一本书来讲的话，每一章就是一个人生故事嘛。好，第一章讲怎样怎样，第二章讲怎样怎样，那每一章都是一个人生故事的话，这个每一章是不是一个片刻点？那对一个看书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翻到任何一个片刻点啊，他可以翻到任何一页啊，他翻到任何一页，他可以读那一页的资料。可是那一页资料是不是跟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是啊，它是我们的存有啊。如果说我们的存有是一本书的话， 我们是那一页的话，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只是游历过我们的那一张那个强度那个不同的片刻点不同的页数。好，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全部发生在他所谓的片刻点当中。今天你叫耶瑟，或者是你叫尼宾，或者是你叫其他的名字，不管什么名字，对赛斯来讲的话，多只是片刻点。片刻点的意思是说，好了，我叫查老师。好，那老查查书的这一生呢，对查书的内在来讲，就是一页嘛，就是那一页，那一页写着查书的故事嘛。那这一页对赛斯来讲的话，那一页是他的看到我们的片刻点嘛。那对看书的人来讲的话，他可以换到任何一张啊。所以这里赛斯说呢，在片刻点里面呢，最维系的思想都已经有结果，最微不足道的可能性都被探索了，彻底的检查过所有的可能性，而最弱跟最强的感受都照应到了。好，这个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查书的一生，那查书的一生是一个片刻点，对不对？那查书走在这个片刻点的某一个路上，可是我没有走的路，比如说我没有去美国，好，或者是我到非洲去的，或者是我待在台湾，不管我的哪一个，我的意愿，我强烈有那种想法，在查书的这一天的每一个思想都被探索过了，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可能性也都有结果了，而最弱的所有的可能性或最强的感受全部都被照料到了。因此当我的内在创造我这个人格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人格在进行的同时，是不是我有很多梦境，是不是有很多我的未知的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而这些跟着我的主轴在一起移动，这些所有的感受，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我的意识的频谱都被我的内在探索过了。好，我曾经想过的任何一个想法，也许我没有去做，可是呢我的内在也探索过了，他用可能性的方式去探索，他照料所有我自己的最强跟最弱的感受。好，那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你看哦，检查过可能性，探索过可能性，然后呢感受都被照料了，所以感受是不是也等于是可能性的一部分。所有我们的感受，我一旦有一个感受的话，它就产生一个结果，一个感受不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而且它代表一个思想的发展嘛。所以这里赛斯提到，我很难去解释这个片刻点，就是我们心理经验在其中发生的那个架构。好，也就是我的一生当中呢，是一个我的片刻点，可是我这个片刻点有一个心理经验的架构。好，而这个心理经验的架构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容器啦，它在收集这些跟你的心理经验跟你的感受有关的所有可能性，所有的强跟弱的这个思想全部都被探索过了。而这个架构呢，在这个架构里面呢，同时的行动按照联想的方式，彼此都自由的相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所说的联想，你如果化成英文会比较容易了解了，它的英文是 associative patterns， 意思是呢有相关的。好，通常像美国的话，你说你的同事叫做什么 my associate， 就是跟我共事的那个部分，跟我有关的，好，跟我这个片刻点有关的所有的情况，同时的行动是所有的行动跟所有相关的部分，它成一个频谱的方式，它是自由的相随。 自由的意思是每个都自由，每个都走他自己的路，可是呢他却相随，他却产生关联性，他却产生像同事那样的作用。好，但可能你按照联想去思考也可以啦，就是他其实很多的想法他会连在一起啦，哈 associative 应该是联想的意思啦，不过呢他转的意思是从有相关的部分转过来的，哈，所以我们的每个行动是按照所有有相关的一种模式啦，彼此都很自由，但是都会相随，都会连在一起，都会在那个心理经验的容器或心理经验的架构里面。这里有一个赛斯的解释，他说举例子来讲，他说假如我想到了你，也就是说他在上一层嘛，那换言之就是如果说查书的内在自己，当查书的内在自己想到查书的时候呢，赛斯说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立刻感受到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对你来讲的话，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所有主宰过你的强烈的或者是决定性的情感跟动机。各位这样讲的话，你说我们死亡之后会经过夜尽，当然会经过夜尽啦，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把我们强烈的情感、强烈的动机、强烈的决定性，而且把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同一刻的当中呢，他重新做 review， 重新做连结。那当然我们会好像是在重新再看我们的过去的故事一样嘛。那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以为我曾经想过一个念头，我曾经动过一个感情，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那我以为我没有做，或我以为我根本没讲，可是他仍然永远的烙记在刚刚讲的那个心理架构当中，好，往往前前会烙印在那里头，而且永远是在补充我们内在自己的经验。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内在的老师，反过头来讲当然也对了，我们的内在自己也都是我们的老师。那为什么内在自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想教我们，然后由我们得到的经验变成他所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互相是老师。对上个层次的人格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层次的任何人都没有秘密。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当他打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他天眼开了，他的神通能力开了以后，他就具有能够读你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资料，其实没有那么玄妙嘛。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当我们跟我们内在自己一旦有比较多的接触的时候，任何在内在的层面的人啊，他可以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的内心的所有的动机、强烈情感、感受、决定性，以及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他曾经想过什么？好，想要偷看一个女生，好，或想要偷吃一个东西，不管他想过什么，好，他都烙印在这个宇宙之间，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读取的，根本就没有秘密。好，然后呢，赛斯说呢，如果我高兴的话，好，我可以跟你一起同游过那个经验。换言之就是，好了，我不是只有知道你想过什么，我也不是只有知道你有什么强烈的情感，而是呢我可以跟你一起游过那个经验。好，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游过那个经验。他说例如呢，用你们的话说呢，在一转眼之间呢，我就能够跟随一个意识经验所有的形式。好了，不是只有你这一生，不是只有你这个 moment， 而是所有你的每一生，你曾经当过什么？好，他可以在一个瞬间呢，履行过这些经验。只有赛斯可以这样做吗？其实不是，是所有不在这个物质层面的所有的意识形式，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好，所以面对如此经常不断的刺激啊，一个本体必须要学习、发展跟体验， 才能够稳住他自己。好，所以呢，我们的本体是不是不断要换很多的人格，很多的意识形式到人世间？那他们在过人世间的生活，所以你后面的存在的本体才能够稳定他自己。好，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好，行动造成本体。好，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没有投胎转世，你的本体就没有办法存在了。所以我们不断在让我们的内在自己学习发展跟体验。好，那么这里是不是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本体是透过我们在学习发展跟体验，那么我们是我们本体的老师，我们让他学习，我们让他发展，我们让他体验，我们让他维持住他自己。好，而在这些老师群中啊，在上一层的人啊，即便是他们是老师啊，他们还是有很多人会迷失掉。他说我们中有许多人迷失了，甚至忘了我们是谁，忘了他们的位置是什么，直到我们自己再一次的觉醒。当然不是只有赛斯的那个层面他们会迷失了，我们这个层面的自己呢，我们也是常常会迷失。所以世代以来呢，才会有很多说法者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来人世间重新再来提醒一次，来提醒，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连接。赛斯提到，他说现在对我们而言，这基本上已经变成自动的了。我们会迷失，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赛斯他们也会迷失，不过呢，他们自动会觉醒，自动会提醒，他说在意识的无穷尽的变化里头呢，我们仍然觉知到存在的所有的全部的人格库存的一小部分。不管我们存在的人格库存当中的多小的部分呢，它都仍然能够觉知到它们的存在。所以意识是可以无穷尽的变化，如果各位你去看超灵七号，也常常会讲到这一点。他说呢，超灵有的时候呢，最后才发现，这个人是他的意识所变化出来的人格，他忘了就是他的自己，有这么蛮有趣的这些故事了。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我先把道瑞资料的第199节放给大家听。这个部分刚刚不是提到吗？我们会忘了我们是谁。那道瑞主要是在提升我们的频率，跟找到我们是谁是没有关系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怎么去努力，怎么去用自我提升自己的频率，然后要找到你是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真正能够让你找到你是谁，要靠真正的你，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好，那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场体验。我们在物质存在当中的每一天，我们的存有，我们真正的自己都试图想要教我们，他们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现在来播放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大家稍候一下。
提升振动与找出你是谁没有关系，那不会为你做任何事。唯一一个能改变你的振动的是你。只要真正的你与在物质层表达的你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整体连续流动时，就会自动改变你的振动。但那不是要你必须坐下来阅读一本书，从中哼唧与成长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在物质层是为了理解物质层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目的。它不是回避，也不是要你去外面那个看起来好像更厉害的地方。 你的体验都在这里，你最伟大的体验就在这里。但因你们把好与坏的标签贴在一切事物之上，使你们不能看到和体验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你们谈论受害者，谈论悲惨剧，你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说法，你们还有那些用来描述各种感情的词语。但问题是，你们需要开始理解这些情绪到底是什么，需要开始观察这些情绪。有人说，好吧，我可不知道该怎样在一个悲痛欲绝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不，你可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当你彻底知晓并毫不怀疑你不是你的身体时，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在身体内的经历只不过是一场体验，无论经历如何，现在你可以处于激烈的疼痛中，观察你对疼痛的反应，而这就是你开始理解，开始知晓真正的你与物质层表达的你之间差异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教导你，你在物质存在中的每一天，真正的你都试图想教你。你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你自己，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像真正的你那样教导你。为了你的个体学习，真正的你知晓你需要什么样的体验，知晓你需要在物质层采取什么样的行为。物质层中的你越与真正的你接近，这就是你越努力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时候。要知道，你就是你自己最伟大的老师，比达瑞任何大师或任何其他人都要厉害，完全超出你们的想象之外。你们没有认识与理解真正的自己的伟大，你们还没有开始理解这个你们所居住的小小泡泡，而这却是你们无法想象的美妙体验。你们来到物质层是因为你们想来这里，你们不停死亡，不停出生，因为这是你们想做的事情。你们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又有谁能比你自己还能更好的教你呢？所以以你能想到的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接触真正的你吧，成为一个真正的观察者，在物质层观察，留意你周围发生的情况。记住，是你在绘制画面，没有人能为你作画，也没有人能帮你做到。在这些画面中，那儿可能有一个词语能够触发你，点燃你的小小火花，让你从中获得领悟。但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看到你成为真正的你所是，成为那个全然伟大的你，然后进入大宇宙中，加入我们。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吗，我们的整体人格主要是透过本体所创造出来的形式哈，不断的学习发展跟体验，才能稳住自己嘛哈。我先放这一段灵魂永生第22章第589节，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哈，他的生命是这么样的苦，这么样的难过哈，可是这样的一生是故意选择的。他说故意选择的那种生活哈， 因为呢他前面的生活呢太习以为常了，太舒适了，好，太重视城市所提供的物质享受、物质的乐趣，哈。那么当马沙巴这一生呢，他说我比任何作为生理学的更多，并不是说呢贫穷可以导致真理，或者是苦难对于灵魂有益。他说真正的重点是提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要知道自己的优点所在，所以我们选择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各位，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为什么那么笨啊，就是为什么不会选那种过一个豪华的生活啊，啊，或者是呢我这辈子哦去尽量的收集名利钱情啊，让自己非常有名啊，然后位置很高啦，赚很多钱。他说其实这种状况的话，你反而会用相反的方式啊来让自己的存在感觉到震惊，然后去比较啊这两个之间的差别，然后才会真正学到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好，所以这一节的解释是蛮清楚的，那我现在就放在这里，大概也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各位朋友先等一下。
我曾经是一位有12个孩子的母亲，我在教育方面愚昧远非美丽，特别是在晚年脾气暴躁，并且声音沙哑。这是在第六世纪的耶路撒冷附近，这些孩子们有许多父亲，我尽最大努力抚养他们。我叫马沙巴 Marshaba， 我们住所有能住的地方，蹲在门口，最后所有人都乞讨。然而，但在那次生命中，肉体生活形成了一次尖锐的，以我所知的任何一次更伟大的对照。对我来说，一片面包比以前生命中任何一块霜雪覆盖的蛋糕都更加美味。当我的孩子们笑起来，我感到受宠若惊的高兴，尽管我们感到沮丧，但每天早上都是一次胜利的惊喜，因为我们没有在睡梦中死去，我们没有死于饥饿。我就像你们每个人选择了你们自己的每次生活一样，故意选择了那种生活，并且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先前的生活让我太习以为常了，我以前太舒适了，我不再清楚地关注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真正壮观的物质乐趣和经历。虽然我对我的孩子们大吼大叫，甚至有时对这些自然因素大发雷霆，但我对生存的辉煌感到震惊，并且关于真正的心灵，比我作为一个僧侣学习的更多。这并不意味着贫穷导致真理，或者苦难对于灵魂有益。许多与我一起分享这种状况的人学会了很少东西，这的确说明你们中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的选择了这些生活状况。要提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要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停顿。就像你们所说的，在我的人格完形中，我后期生活过富裕的生活，但那个女人在我心中再次活过来。比如说，就像一个孩子 活在成年人中一样，并且比后来的情况和早期的存在充满感激之情。他敦促我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所以在更大的方式上，你们的转世经历同时发生。这里再次利用成年人的比喻，这就像你心中的孩子，你自己的记忆和经历的一部分一样。而在另一种方式上，已经离开了你，已经与你分离，但这就好像你是这个孩子唯一要变成的一个成年人一样。所以我曾经所示的那些人，虽然已经远离了自己的路，但仍然是我的一部分，是他们中的我的一部分。我活在赛斯二的记忆中，他就像是从这样的记忆跳出来的一个自己一样。然而我现在所示的这个自己，并不是他从中跳出来的自己，只有你们死板的时间和意识观念，让这样的陈述似乎对你看起来奇怪。还是因为在更大的背景中，我能够记忆赛斯二，因此所有这些都是开放的连接，所有的心理事件都影响其他事件。
听完了这段录音之后，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好，那今天是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这边的话呢，国庆日马上就来了，国庆日也算是一个长假。好，那么我在此感谢各位啊，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